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记得我跟廖医生主持这个节目呢，还有廖医生的妻子啊，参与我们空中辅导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也应该有20年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过去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稍微透露了一下，这个节目呢，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会做到下一个月，也就是今天二月份的精神健康热线结束之后呢，三月份还有一次。所以啊，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求的时候呢，希望你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听众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这位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朱姊妹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朱姊妹你好。
朱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说好吗？
廖医生，我就是之前诊断的是精神分裂，但是几年之前医生又给我诊断的是抑郁症，然后医生又说的含糊不清的，又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候抑郁，但是我这一次去他又给我诊断的是抑郁症。诊断上面写的抑郁症。
是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误诊了还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之前说你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又说你是抑郁症，就是这两个常常会锁定说是你有这一方面的疾病，对吗？
对的啊。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医生诊断你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啊？
我20几年前了，我17岁的时候，今年38岁了。
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对吧？
对的，上高中的时候，对。
所以那一次是第一次医生诊断你是抑郁症。
你是精神分裂。
那个时候是精神分裂，然后有吃药吗？
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没有吃药，然后病发出来了，我自己主动的要去找医生，说我有点不健康了，但是。他们就是给我自己想要住院了。
当时诊断当时诊断出你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医生没有给你药吃，对吗？
后来就吃药了，就吃的精神分裂的药，那个维斯通。
吃了多久，然后医生又诊断你是抑郁症啊？
吃了有几年吃的思想空洞。没有思想了，感觉。
就是你吃了以后，觉得你的这个思想
到最后就这样了。然后不停的想睡觉。
所以现在目前你还在吃药当中，对吗？
对的，我吃药的。
你是吃精神健康分裂症的药呢，还是吃那个抑郁症的药？
我两样都吃的。
两样都吃。好的好的，那我就请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互动哈。
朱姊妹，听到你17岁的时候，应该医生如果告诉你
十七岁
如果医生告诉你有精神分裂症， 的症状，我相信当时肯定有一些兴奋的症状，对吗？
兴奋是不是很
兴
奋？
精神分裂的症状，比方说有一些幻觉啊、妄想，你当时有没有这类型的症状啊？
十七岁的时候有没有？
就是情绪比较波动，但是医生一直盯着我问我有没有人要害我，有没有被害妄想？我说没有啊，一直，我一直都说没有。
哦，当时有没有幻觉啊？有没有幻听？听到一些人的说话，说话声音、啊？
幻听，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心里面瞎想想出来的。
嗯，就是你自己瞎想，对吧？
心里面想出来的，对，
嗯，
就很少很少一部分，
嗯，因为当时是已经是二十年的事情，很久之前。另外就是十多岁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刚开始病发的时候，有一些不太稳定的精神状态，有些时候有多一点幻觉啊、妄想啊，可能有一些混乱啊，所以这些都可以，医生会诊断会精神分裂症。
嗯，
这个应该没有错的，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有临床上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人士是同时间有精神分裂症，也同时有抑郁的症状。
嗯，
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就是会有一些幻觉，就是很多声音说你很差很不好，你没用，你没有希望，就是都是抑郁的幻觉。
嗯，
抑郁性的幻听。
是
也有一些妄想是思想自己很没用啊、很差，是很严重的抑郁。
你说你
没有听到过这些声音
啊？你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呢？
嗯，所以现在
我就是心里面想怀疑别人会在心里面说我有病，
对，
怀疑别人怎么想，
对对，
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我。
嗯，可能当时医生就是的判断就是你有一点点的精神分裂的症状。
嗯，
所以通常十多岁很多时候都有这个情况，就是一些混乱性的。很年轻性的精神分裂症表现不是很清楚，所以通常都会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一段时间之后比方说一些症状稳定之后，就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这个也是常见的啊。精神稳定之后，情绪开始不开心，开始抑郁，所以有一些患者就是精神分裂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抑郁的症状。所以有些时候之前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之后可能情况已经变得只有抑郁症的症状，所以可能这样就改变刚开始的时候的诊断，这个也是常见的。
哦，
这个通常都不一定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的诊断，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两个病都有一些出现，但是万万这个也是好的。对朱姐妹来讲，如果已经没有太多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是好消息。
嗯，
因为通常这类的患者的长远的预后，就是将来你的功能啊、脑部的健康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是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抑郁症是一个好消息。
对对对。
但是如果还是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也没办法，就是两个病、两种药都同时。也可能有些时候需要吃两种药，也有一些时候单单吃一个药，一种药。这个也是医生的经验，医生的专业的决定帮你。目的就是让你尽量稳定正常，也不需要服用太多太重的药物。
是我觉得很非常感恩呢，对吧，朱姊妹？
对，
也就是表示说，你之前诊断的这个精神分裂症，可能这个病情借助药物慢慢的好转，现在只剩下这个抑郁症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啊。
我在网上查，好像这两种病不能相互转化嘛。
不能怎么样？
相互转化，这精神分裂怎么会又变成抑郁呢？我也不懂。
哦，刚才廖医生已经说了，有可能会同时会一起发生的。
有一些患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两个病一起出现。
对对对。
也有一些人好像朱姐妹姐一样，就是一段时间之后，精神分裂症已经完全好起来，原宅完全不再复发，但是情绪还是比较抑郁，
是
比较不稳定。
对
对
对，
这个是好的。
是好事来着，
相对是好的。
对呀、啊，是一件好事来着。
比较从来都没有改变，从来都是精神分裂症的预后，通常比较正面一点。
嗯嗯，
对，我一开药的时候看过几个医生给我开药，那几个医生都说我不像精神分裂症，说你要好好看看你这个病，说刚开始说我是强迫症，又说我是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什么的，他们都不了解我的情况。
但是今天晚上这样跟廖医生交流之后，你应该很清楚了，对吧？
对，我现在很清楚了。对，
我的意见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太多幻觉啊、精神分裂的症状，将来应该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药叫维斯痛解类的精神分裂症的药，可能尽量再减小分量，甚至跟医生沟通，可不可以停止？
哦，你现在没有吃了。
博斯汀、阿利派唑，
是。
好，阿利派唑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药。
对对对，吃的医生叫我吃一两颗，但我吃的太多了，好像。
一两颗是一个很低的分量，你可以放心。
但我自己在家里好像情绪波动了，我就自己加了，网上加了。
你最好跟医生沟通，这个药对两个病都有用，对抑郁症、对精神分裂症同样有用，所以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是是
哦，那这医生他对我蛮好的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要感恩
的、啊。我老是怀疑医生，我要感恩。对
对，其实我觉得当你常常这样欢喜、快乐、感恩的时候呢，很多的疾病都会慢慢的好转。
对，我要感谢你，周师母，前一段时间特别的波动，是你们帮助我，
是我们
那样的一段时间。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陪伴你们。这就是为什么良友电台一直这样不断的传福音，一直不断的去陪伴听众的。
对，前一段时间我打了那个卵巢囊肿，打了那个针，激素的针，对我这个情绪波动特别的影响。
是是是是，
特别的波动。现在这个针效果也没有了。
现在好点吗？
现在也特别好一点了，对。而且你们帮助我、开导我，我心里面的疙瘩也解除了。
太感恩了。
更好的，
感谢神，真的是要感恩，而且呢，要常常的喜乐。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吧？
对，我现在是很感恩，我以前不懂得，我现在要靠主，活出主的样式出来。在家庭当中，能够活出他的样式出来。
我们不要求自己改变特别多，一天一天靠神去胜过改变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你，周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的医生。
谢谢姐妹。
好，谢谢你的电话。
在农历新年里，神要向你送上最大的祝福。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愿神的赐福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你，愿神的慈爱从你的手中传遍万邦。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为你开放精神健康热线，同时呢也提醒你，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会为你拨到3月份。那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很需要精神健康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怎么办呢？那三月底开始呢，这个节目会重播，礼拜六会重播，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锁定来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啊，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弟兄的电话，甄弟兄的电话。喂，甄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甄弟兄你好。
嗯，是。弟兄，你说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我是那个精神分裂症有10几年了，我那个这从去年的下半年一直到今年，这个左眼就是总是好闭上，到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是梅杰综合症。我想问一下廖医生，这是不是和我的病情有关？这个病能不能医治？
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10多年了，是吗？
嗯，好，是的。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眼睛不舒服，再解释一下眼睛怎么不舒服。
眼睛左眼它总是好闭上，
眼睛左边的眼睛常常闭上是吗？
对对对，它闭上就舒服，它不闭上它难受。嗯，
哦，不闭上就难受，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哦，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会自动的慢慢的闭上去。
对。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这个眼睛的问题跟精神分裂症是不是有关系，对吗？
对对，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梅杰综合症。
梅杰综合症？
对对对。
他讲的这个梅杰综合症是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吗？
这个病我这说几个的看呢，他说就是和这个，也就是和这个吃那个精神这个药有关系。
哦，他说是因为吃这个精神健康的药，所以引起的。
对对对。
嗯嗯，所以你想确认一下，问我廖医生对吧？
对对，我想确认一下廖医生，问一下廖医生，这个病能不能根治？
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廖医生回答你之前呢，你们的主治医生他说因为你吃了这个精神疾病的药，所以才造成这个问题，那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治疗的方案呢？
他去年我去到他那去给我开的药，开的药吃了也没有用。
他给你开了药是不是？
嗯，
但是你吃他的药是没有用的。
对对对。
哦哦哦哦，有多长时间了？去年开始到现在，我
啊，去年下半年，对，
也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好吧，那我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跟你互动哈。
嗯，任弟兄，我想再问你，了解多一点你的眼左边的眼睛没办法打开，对吗？
他就经常好闭上，他不是讲一直都闭，
不是常常闭，就是自。就常经常对吗？经常你讲的这个
经常闭，它不是一直闭。
经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早上起床是不闭的，但是呢，过了一会儿它就闭上去了。
就是好开车的时候，我是卖水果的，就是开那个三轮车，一开三轮车的时候，它就经常好闭上。要是平时的时候，它好一点。
哦，平时不开三轮车的话就没事儿，但是你开那个车的时候，它会闭上，对不对？
对对对，
哦，
有没有什么方法你尝试过是可以有帮助的？比方说戴上眼镜啊，或是用一些眼药水啊，有没有用啊？
一开始戴眼镜是好一点，现在戴眼镜了也是没多大效果，这一段时间好像是好一点了。
有一些服用精神分裂症的药的患者可能会对光线有一些敏感，怕光，所以就可能张不开眼睛。但是大部分的患者都是两只眼睛，两边的眼睛都同时有同样的反应。很小，通常如果眼睛一边单单是左边或是右边有问题，通常都是眼的结构问题， 就是眼睛的一些功能啊、地方啊，可能是一些结构上有一些出现问题，所以比较小机会是因为精神分裂症或是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所导致的影响。如果是药物导致的影响，比方说有一些患者吃药之后手发抖，通常都是左右两边都一同发抖，这个就比较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如果是一边左边或是右边，这个跟药物的关系比较小，但是都不可以排除，就是可能是药物导致你的眼睛很干，感觉很干，就是你常常要闭上眼睛才舒服，做成一个习惯，也可能是对光线有一个敏感，所以这个我都很抱歉，就是现在没办法可以看得清楚你的眼睛的问题。
对，
但是如果你这样的情况再跟医生讨论，应该可能有一些办法。好，
是的，是的，可以跟医生
再。我吃的这个利培通是利培通扣蒙片，一天吃2粒，还有这个苯开索一天吃半粒，这个吃这个，现在我维持这个药量行不行？廖医生，
只是药跟眼睛的功能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相信可很大机会跟药物没有关联。但是如果医生都没办法看得出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挂上眼镜好一点，你就可以采用了。
对，戴上墨镜会不会好一点呢？
戴上眼镜是好一点，一开始是好一点，现在戴上眼镜也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那你刚才说就是开那个三轮车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情况，不开的话就没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对，他就是不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呀？我
是
开三轮车，他就是他就紧张。
我自己在想，会不会是跟紧张有关系啊？
对，我也心里也是在想，是不是跟
因为你开三轮车的话，你要就是提起精神来嘛。
对，
对不对？所以太紧张的缘故而造成眼睛下垂或者是闭上，对吧？
是的。
弟兄，我想问你，你两边的眼睛看得清楚吗？可以，还是可以两边都看得到吗？视力有没有影响？
视力很好。
所以主要是外观的影响，就是外观，就是
外
看上去不太好看，对吗？你的眼睛打不开，好像很闭上。
就是你怕的是
身上很累的呀，很酸的呀，眼睛很干的呀。
就是你怕的是，你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他这样眼睛自动闭上去之后，开那个三轮车的时候会有危险情况，是不是？
对，就是怕那个嘛。对，
担心的是这个，不是外貌的问题，不是好看还
是
不好看。
对，不是这个原因。
对，
就是我怕开了三轮车。现在车也多，走路上开车都特别快，
所以
你都需要找眼科的医生看清楚，看，因为有不少人士都是眼镜打不开的问题，可能是一些结构的问题。如果做一点小手术，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多人需要做这样的治疗。
所以现在就是跟精神健康分裂症的这个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没有关系了。
那第一，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戴眼镜了，你说有改善，不然的话就是去看看这个眼科的医生。那我自己跟你这样的互动交流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因为紧张，因为特别是你去卖东西嘛，开着三轮车开车的时候一定会紧张，每个人都会紧张，所以这两方面你再调整一下，去看看眼科的医生，再加上你的心理素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为你守望祷告的一件事情，好吗？
好的，谢谢廖医生，下次做什么
不客气，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
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治疗。
对，
我相信找眼科医生看是最大机会帮到你的。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
好的，好的，谢谢周师母。
好，不客气。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再接
受
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你好，这个节目呢继续的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可以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互动交流。刚才我们已经报告了这个节目直播热线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会做到三月的第二个礼拜二。那为什么会做到三月呢？也就是说三月底开始由黄家炎老师主持的空中辅导会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做到三月啊，第二个礼拜二。那是不是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呢？那也感谢神吧，电台又重新安排了3月29号每个礼拜天由我周素琴重新回来主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还是一样，每个礼拜三早上9点到11点。更感恩的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需求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每一个礼拜六三月底开始，每一个礼拜六我们同样的会播出精神健康热线，是重播的，就是过去我跟廖医生在这里主持的节目。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慢慢的能够就是能够明白电台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安排礼拜六会重播精神健康热线，礼拜天由我周素琴重新回来主持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赶快来接听董姊妹的电话。喂，董姊妹你好吗？
我好啊，你好啊，你
魏
先生。
哎，你好啊，董姊妹。
啊，
董姊妹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
我好，我就是打电话问问廖医生，看这个等不及管治疗。
啊，好啊，董姊妹，我知道年纪挺大的了，你今年已经70高龄了。
我71岁了。
哇。很好很好，那你今天打电话来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问廖医生这个抖病，这个我的左手抖，抽抖抖，别管治疗。
你的左手抖是吗？
嗯，抽抖抖。
是什么时候开始抖啊？
哎呦，抖19年就开始抖了
啊，
现在严重。
什么时候开始抖？
嗯，
什么时候开始抖？是你去年开始抖？
严重了
啊！
我看廖医生怎么给有办法治。
我就想，我们先要知道你的情况。现在知道你的左手在抖，但是呢，你抖了多长？多长时间呢？多长时间？哎呀，这位老姊妹，她说她的左手会抖。廖医生，他这个年龄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啊？
通常年纪大的朋友，如果开始有严重明显的手发抖，另外就是走路走得很慢，肌肉很紧张，就是很紧啊，没办法放松。
哦，
走路每一步都很小，很小步。如果以前没有这个情况，现在出现很明显的发抖啊，走路很慢啊，每一步的步幅都很小，
步伐都是很少的，
步伐很小，很慢，这个都是有可能是帕金森，
对对对对，帕金森症
，Parkinson disease 啊，
这
个是蛮常见在年老的。成年人都是有容易有这个病，这个就是现代人就是年纪大， 出现的脑部某个地方的功能下降，导致一个运动性症状出现的一个病，所以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哈。年纪越大，甚至有一些是家族性的，就是家人都有这个病，容易有遗传这类的情况。
是。
另外有一些环境，以前的工作可能容易导致这个病，比方说打拳啊，一些运动常常有
被人击打头部
啊。拳击这类的运动可能容易脑部常常轻微的受创伤，到年老的时候就容易有这个帕金森病。
哦，帕金森疾病，是。
所以这个都是退化性的一个病，所以现代人年龄越来越大，有这个病的机会也是比较从前是比较多。这个病都有很多医治的方法，主要都是不同类型帮助脑分泌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跟我们脑部某一些地方的多巴胺的分泌不够有关的。
明白。
这样。
好，那这是刚才董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31分。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邓弟兄的电话。喂，邓弟兄你好吗？
这是我。
哎，你好啊，邓弟兄你好。
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没事，你好。
邓弟兄啊，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好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长期那个癫痫药物，因为摔跤之后那个大小脑萎缩，还有脑缺氧之后，现在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焦虑。
你说你长期的癫痫对吗？
从小就有那个癫痫，从17岁。摔在稻田里面之后，快从植物醒过来了之后，就太怎么说？特别的紧张，
是
焦虑。几十年了。
可以问。是，那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今年41。
41，所以你说你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对不对？
对，因为小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应该是医生操作失误把我脑那个血管打破了之后引起的。
明白。所以你现在就是很困扰的是，就是最近就是常常会焦虑，会紧张。
对。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这个癫痫跟这个焦虑紧张是不是有关系吗？
这个对。这些问题我都查在网在那个查得上，查得到，但是但是大小的萎缩会引起一个功能的障碍。我的母亲就说我那样不好，这样不好，感觉到心情特别糟糕。
是，明白。
医生按我住院的去给我调药，到时候我这个癫痫现在发作少一点了，就不想按我去住院，因为在那个医院住院总是精神科嘛，就不想听见这个名字，好像太难过了。
明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廖医生，这个焦虑跟癫痫是不是有关系？
邓弟兄，听到你都有一段长时间有这个癫痫的问题，需要服用药物来控制。首先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有药物可以帮助你控制，因为癫痫是一个蛮严重的病，如果它常常复发，导致一个人常常失去知觉所以会摔倒会跌倒都会有意外，有危险 啊，所以很重要，就是首先医生可以帮你选择有效的抗癫痫的药，尽量控制脑部稳定下来，因为癫痫是一个病，好像一个电流，一些不正常的电流，好像通电之后就脑细胞没办法可以正常，就一个人可能晕倒啊，睡倒啊，没办法保护自己，所以有好的药物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患者跟其他的普通人呢，健康的人一样，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一样可以面对生活很多问题。癫痫症的患者更多的压力就是要面对身体健康的问题，要服用药物的问题，也需要面对一个不肯定的一个日常生活，就是我可能很怕一个人在街上啊，在外面啊，如果发作的时候就很危险，所以这个导致一个压力，也导致常常都精神紧张，有焦虑，这个是比普通人的焦虑的机会是相对高一点。
是
另外面对的生活的问题，焦虑导致的抑郁也是比较多，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医生看到有患者情绪都不太稳定，如果有焦虑啊、抑郁啊，睡眠不好，我这个都需要跟其他没有癫痫的患者一样，需要好好的治疗。如果是像这个焦虑的情况跟抑郁的情况可以医治好一点，患者就能够起码有好的精神健康，好的情绪，好的精神，去好好的生活。
是
因为已经癫痫是一个比较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个病，如果自己的情绪也不太正面，不太主动，不太有信心，这个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很需要，如果有焦虑有抑郁，都尽办法找医生商量，有一些药可以有效的控制焦虑，控制抑郁，这个就最好了。
是
因为如果情绪好一点，脑部我们的生活更加容易，因为癫痫症的患者服用的药物已经可能有本身有一些副作用，就是比较困了，比较累，如果情绪啊精神不好就更加严重了。
对对，
是啊，就是我现在拿了17岁之后嘛，就是自从醒过来之后，就大三的萎缩之后，现在各方面啊，肢体方面出现走路啊，现在跌倒的这个越来越多了。
就是跌倒的比率越来越高了，是吗？
对。
嗯嗯，
我昨天晚上都跌倒了。
所以刚才我都是讲，首先要好好的医生帮你挑选最有效，用最好的分量的药，让你尽量减小，避免再有一些癫痫的发作，这个是首要的。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同时有抑郁啊、焦虑，这个最好都治疗的好一点。你才容易可以面对日常的生活。
对，那个另外呢，我刚才听到你说你的妈妈常常批评你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这个的确是也会给你一些很大的这个沮丧但是呢我也想鼓励你啊，登弟兄，妈妈讲的话也不要常常放在心里面，我觉得一些不好的话，特别是负面的这些内容吧，如果我们放在心里的话，最辛苦的就是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开心，让我们的心情不好，让我们整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耶稣他是多么的爱你，对不对？用神的话来替代妈妈的话，妈妈会这样说，但是呢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你可以多多的去想一想，耶稣他是爱你的那一位最宝贵的神，他爱你比谁都疼你的，因为你是最 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一个神所造的那一个人嘛，对不对？
就是嘛，我真的非常累，真的活得非常累，感觉到怎么说，一点感觉到一点盼望都没有了。现在，
弟兄啊，弟兄，你今天来电话，我觉得除了跟廖医生这样的互动之外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听到你的心声，也会为你守望跟祷告。但是不要说没有盼望，你跟我相信的这位神是有盼望的神呐、啊，对不对？
我相信邓弟兄千万不要觉得绝望，没有盼望。真正是癫痫病这个病的症状发作，可以用透过药物有好的控制，已经是很好的消息。因为以前100年前、200年前完全没有药物的治疗，感谢神，现代的医疗已经可以尽量控制。虽然还是有一些患者没办法100%，但是可能需要避免一些危险的运动啊，一个人去游泳啊，跑到很高的地方，这些就尽量要避免。但是平常的生活，我建议邓弟兄跟其他的患者都一样，尽量都提醒自己，自己可以做大部分人正常的行为。你可以上班、工作、上学，但是可能不允许开车啊。
对 对, 对，
所以大部分的生活都可以正常，这个是好消息，已经比较很多躺在病床啊、没办法走动啊、没有能力的人好很多。所以邓弟兄跟其他有这个病的患者都要清楚，常常自己提醒自己，感恩的心，就是我还有健康，
对，
我有药物帮助我，
对，
甚至我不怕，我走在路上啊，外出工作都不怕。我没办法控制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会复发，但是病发，但是我相信上帝是看顾我的。
对，
有这个信心，你就可以跟平常人、正常健康的人一样，可以正常的生活。
对对，很多事情我们永远要看正面，永远要看感恩那一面。那廖医生刚才也解释了，现在有这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也可以帮助你，所以这就是感恩的事情。那丁俊兄，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吗？
另外鼓励弟兄，就是这个病的药还是有很多新的药不断的在发明，所以你继续努力，等候在更加
好
的药物将来越来越控制的好就最好了。
对，所以
你还是年轻哈。
所以这就是盼望，希望你不要那个绝望哈。这是邓弟兄的电话。
我是在街上要面对的生活，尽管这一切看从前有人大的改变。
有一些朋友各种原因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月30天里面有超过20天都睡得好就够了，就不要太在意，不要太担心。如果平常很多日子都睡得好，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特别是年轻人。
所以也不要太纠结那2天睡得不好。我刚才听了廖医生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面如果是有10天你睡得不好的话，你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不用点醒我，我静静坐在每天要睡的床边，紧握了双手，低头默默的祈祷，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
Amen。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听众朋友，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为您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44分，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打电话跟我们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听众老那个廖医生。
廖医生。
张姊妹你好。
是很高兴的。是张姊妹，
我以前也给你们通过电话的，我是张姊妹，在浙江。 浙江绍兴这边工作。
嗯，感谢神。张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的事情就是为我父亲的事情，想请问一下周师母，不知道怎么办。我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到老就老是想着有事情解决不了，就是想着说自杀，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是年轻的时候是喝农药自杀的。然后我们就两姊妹嘛，两姊妹都结婚了，然后他就一个人生活，就2004年的时候腿摔断了，但我在家里照顾了他8个月，然后可以自理，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今年就频繁的身体不好，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各方面都还可以，就是那个腿部用不太动的话就动脉硬化了，越来越严重，就昨天晚上开始他就不能上床，上到床上去就下不来，下来又上不去，然后去养老院他也不肯去，叫他们已经买房了，叫他接到绍兴来他也不肯来，然后我妹妹又得了乳腺癌，他没办法照顾他，
是啊，所以现在
我在这边上班就干着急。
爸爸一个人他自己独居是吗？
是的，一个人独居，有国家的照顾，有那个低保。
周围亲戚朋友都不在。
亲戚朋友现在关系都不好，我父亲有疑心病，就是以前跟我大伯住的前后房子的时候，他经常怀疑我大伯啊、堂嫂，我大妈偷他的东西，总是把亲戚都骂得很不好听的，然后跟周围邻居也关系搞得不好，然后现在住在村里面那个小房子里面，村里面有一个人他也把人家骂走了，人家又住了养老院去了，然后就我找了一个堂嫂，每个月给他一点钱，找他稍微照顾一下，但是又隔得很有点远。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找人来定时的去帮助他，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法。那你刚才说你爸爸就是说常常的怀疑别人偷他的东西，然后呢跟人家相处的不好，那这个呢其实我跟廖医生做了节目以后呢，我才学到的，就是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会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等一下让廖医生再多一点的解释。我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的父母亲当他们年纪老慢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病情或者是他们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呢，不要批评，而是要知道他已经生病了，他是生病了。那现在目前就是你爸爸还能够自理吧？
现在不能自理了，因为他睡觉和起床都很难，睡到床上去，下了床之后再去想爬到床上去，爬不上去。昨天晚上他6点钟就想爬到床上去，爬不上去。我在忙嘛，然后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到11点的时候，我发现那么多电话打过来，我回过去的时候，他说我上不了床，然后我又打电话到村里人，晚上快11点去把他扶上床。不上床之后，他早上8点多起床之后想再睡到床上又睡不了，然后我那个村里面那个人就下午3、4点钟才把他扶上床，就我妹妹去，他就一住在马院了，骂这个骂那个，然后把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啊脏了全部都给他扔掉了，然后他就也没就煮了一点面条他吃了，晚上也没吃。然后他这几天因为我妹妹妹夫也回去了嘛，然后稍微照顾一下他就搞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吃不下东西了，就几天没吃东西，大便也没有，水也不敢喝，因为躺在床上下不来，下来之后上不去，他一个人独居，周围都没有人。
那个姐妹啊，如果爸爸他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是没有办法抽空去陪伴他是吗？
我是就是今年回去的多嘛，我们这个说平常回去多了，然后过年就请不到假，我已经请好年后的假了，年后的假就已经批了， 现在就是年轻，就是这个过年的阶段就没办法回去照顾。我说要回去的话就买急速的票回去，回去我家里我一个人回去还要收拾也很麻烦。我就已经跟我们那边的有一个养老院都联系好了，明天过来接。但是我父亲他不肯去，他说他死都不去，他说叫我妹给他做了装老的衣服，我妹就已经给他做了，说明天拿过来。他说他就自己在家里用煤气或者什么买老鼠药想自杀嘛。然后我妹夫的心狠嘛，他说他随他去随他去。我就是已经给他联系好了，叫人家明天来接他，但是他不肯去，就硬就是硬踹给他带过去。说钱就不是问题了，就是主要是他自己不肯去。
明白明白，这个是思想的工作。首先呢，我觉得我让廖医生讲一下老年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希望你能够听了之后明白之后呢，也跟你的妹妹或者是妹夫也解释一下，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接纳你的爸爸，好吗？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
张姐妹，我们平常听到听众电话都是很多是精神分裂症，振奋，很多时候是15岁到25岁年轻人才出现的精神分裂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相对是老年才出现的，我们讲就是老年妄想症，这是老年的精神分裂，就是很多时候跟这样子没形容的就是差不多一样，就是想的太多啊，太多啊，无中生有一些思想，就是旁边的人呢、甚至最好最照顾他们的家人呢、都可能有一个不正常的想法，就是你可能想害我啊，想我想偷我的东西啊，想甚至下毒啊，想我毒死我，这个不正常的乱想就是妄想，我们讲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情况，但是他市场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这个情况如果能够再早一点的时间，比较轻微的时间跟他们好好的解释，尽量让他们改变这个想法，可能都是有一点用的。但是大部分如果很严重，已经有发脾气啊，会骂人啊，已经没办法可以明白旁边的人的解释，这个已经出现这个叫妄想症，也可以讲就是老年人的精神分裂症。
是
好，跟年轻人很不同，就是这个病比较不太混乱，就是行为比较正常的，但是可能很暴躁，甚至很暴力，很激动，甚至有危险。就是以前都常看过我们有一些案例，就是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就是动物啊，甚至会伤害家人啊，这个都是很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我们都不可以。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吃不进一样的，没胃口。
这个也可能是他本身有一个想法，就是食物已经不安全，已经有人下毒，
不安全，
也可能是他情绪已经很不稳定，很抑郁，很担心，他没办法吃不下，想吃也吃不下，这个对健康啊身体当然有害处了。所以我们如果已经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都需要就是要尽量找治疗。这个情况都是跟年轻人的治疗都差不多，但是很不同，就是老年人需要的药的分量相对是小很多，也他们因为年纪大，服用的分量比较小。如果太大多分量就有危险，他们可能很累啊，甚至走路啊起床都有一点危险，他们头晕啊，这个就不好了。所以通常我们医生看到这类的患者都会跟家人商量之后就处方一点点很低分量的药物
给他吃。
刚才你听到有一些
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需要啊，特别是有 照顾老年人的精神科医生，
对，
通常一般的精神科医生都有能力处理，好好处理治疗这类
的病。老人的精神疾病就是妄想症。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专门有一些照顾老年人的精神科医生，
是
精神科护士都有这一类的服务，但是我相信一般的精神科医生对这类的情况都能够有办法有经验的。
好的，那廖医生，如果是他的父亲现在不肯配合，不肯去看医生的话，怎么办？
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没办法接受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他肯定会觉得你们对我不好背后你伤害我，有一些阴谋，就是偷我的东西。这个如果我们直接跟他说你有病，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这个就肯定会对立，
是
大家肯定不相应，他肯定不接受，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跟他直接的对立，不要跟他说你有病啊，你的想法错，这个不需要去强调，相反你要提醒他，鼓励他，就是你现在胃口不好啊，情绪不好啊，睡眠不好，我们找医生帮你处理这些问题。
非常
通常很多患者，特别是他们都愿意去找医生帮助的患者，他们就明白，通常医生都很有经验，
是
跟我一样，就是不直接跟他对立，不他去说他有病啊，有精神病，
对对，
我们不会这样，
是
跟他
对
沟通，
不能直接对抗，
所以万万鼓励他吃一点点的药物，通常几个礼拜之后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正常很多，这些想来想去啊，过度的错误的想法已经减少，另外就是情绪脾气都好起来，
也会好
对，相对比较有礼貌啊，都不会再骂人，这个就最好了。通常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月之后，如果真的情况很稳定，都有可能可以停药的。以前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带他们的年老的亲人去看医生，都有很成功的例子。所以我鼓励，如果这个情况，因为药物都很大机会可以帮助到，可以医治得到，所以如果能够带他去看医生，最好就鼓励他是帮助他的睡眠啊，情绪啊，
对，
不要强调他有这些
精神分裂的问题，
妄想精神病，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对，那我觉得今天你这个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张姊妹呀、张姊妹，我觉得呢，你现在听到廖医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我相信对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开始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了，就是能够理解我们的父母亲，当他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会患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方面的妄想症，所以呢，我们不要批评他，我们就是要接纳，甚至要哄着他，告诉他说我们带你去看医生，让你呢能够睡得好，吃得好，这样的话他就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对吧？
好，没有打电话。
张姊妹，你明白？
我就这样，我有事情哈。
明白。所以呢，张姊妹，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情况呢，也跟你的妹妹分享，免得你妹妹就排斥你的爸爸。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更多的体贴，更多的去陪伴他，这样等他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平安，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啊！
不客气。
好，
那这是张姊妹，因为她现在急着要有别的事情。
我在这个时间都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家人万一有这些精神分裂的症状，我们千万不要伤害大家的声音的关系，不要伤害大家的
那个情感的
交流，因为如果我们对立。要真的要说你有精神病，你的说法是错的，想法是错的，他就不再信任最亲的家人了，这个就对他的病就很大的影响，就是将来没办法跟我们合作找医生去治疗去康复，所以一定不要对立，
是的，不要对立，要更多的去认
识，如果他问我们信不信他的 赏罚，我们不要回答。
嗯，不要回答。好，明白了。非常谢谢廖医生的分析跟解答。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
再见，
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